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总部位于洛杉矶的互联网科技公司 TikTok 24日向美国一联邦地区法院递交起诉书，正式控告美国政府日前发布的与该公司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有关的行政令违法，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向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递交的起诉书中， TikTok 指控这份行政令发布程序不合法，破坏了该公司本应享有的宪法权利。该行政令称其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采取措施，实际上是对该法的滥用。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称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目前行政令中交易涉及范围尚不明确，美国商务部部长有权对此予以确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4日在北京表示，中方支持相关企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正当权益，也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据报道，22日 TikTok 宣布将就美国政府涉及该公司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行政令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1日回答 TikTok 有关提问时称，美方并非针对成功的中国企业，而是针对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的中共实体或受中共驱使的商业实体。赵立坚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美国个别政客企图置 TikTok、 WeChat 和华为等中国企业于死地，其根源就是患了逢中必反症，强行将意识形态标签打在中国企业身上。这些人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围猎 TikTok 等中国企业，充斥着谎言和污蔑，其性质是欺行霸市、巧取豪夺。
赵立坚表示，美国个别政客针对 TikTok 等特定企业的胡作非为，实质是对某一领域取得领先优势的非美国企业采取的有组织、系统性的经济霸凌。
这些企业都是行业翘楚，是非常优秀的国际化公司。美国个别政客害怕非美国企业的强大和成功，因此不惜动用国家力量百般打压，这是对美国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的否定，是对国际规则的践踏，也是对全球化浪潮下各国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破坏。世人只会对美国这些人的强盗行径看得更加清楚。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美国华人律师程绍明，请他为我们分析一下 TikTok 起诉美国政府这一事件。程律师你好。
你好。
首先想请问的是，您认为美国政府这一次禁止抖音的这一做法是否违反了法律呢？
我认为他这个行为呢，他是非常明显的违反了好几部美国的法律，但最主要的呢就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那个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呢，它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就是那个不能有任何法律或者是行政命令也好，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法律来，因为美国宪法是最高权威的法律吧，那其他的别不能有任何法律或者行政命令来限制这个就是公民那个言论自由的这个进行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个呢就是说是他唯一有的例外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的对某些内容，比 比如说啊暴力啊色情啊这些你可以做限制，但是呢对于就是美国公民用来作为就是发表言论的渠道，比如说电视电话报纸这些渠道你不能做任何的限制。那这个抖音呢它也是作为一个公众信息交流的平台对吧，那我跟别人打过一个比方，就是说是比如说一个电话公司他监听别人的这个录音，那你可以对这个电话公司进行处罚，但是本身你不能把打电话这个行为进行禁止，或者你把这个电话这个传播的交流的方式给禁止了。它这个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就是说在那个网络时代这种媒体交流的形式对吧，大家可以互动的形式，所以它这个呢是明显的违宪的。当然他调用的还用了一个就是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案。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案呢就是说当美国政府面临重大的来自于境外的威胁的时候呢，那个美国总统呢他是有权采取一些的行为对吧，但是呢这个权利呢就是必须是针对现实的，然后呢他最高法院呢美国最高法院呢他要求就是说他要叫一个 intelligent test，就是做一个叫智慧的那个测试，就是说这个来自于境外的这个威胁呢必须是真实的实际的，不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川普的这个所谓的抖音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那个一个法律用语叫 ultra-virus， 就是本身它是侵权越权的。那还有一项呢就是他违反了美国那个第五修正案的 due process， 也就是说根据美国的法律的话，比如说你要禁止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样的话，你要有一个正常的我们叫正当程序，就是说你要通知可能被禁的这个方说你可能被禁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一个机会你来解释是否是我们的担忧，比如说这个国家安全有没有造成这个担忧。那比如说被禁的这个公司或者个人他有权对跟政府做一个陈述对吧，他说啊、哎，你看我们的这个行为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认为没有对国家那个安全造成任何侵害，或者是那他没有这个程序就突然总统就签一个行政命令就这样禁止了，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违反宪法的。所以从这个本身这个禁令一开始一出来的话，我就写文章，我的预测是他这个禁令最终是得不到执行的。当然呢他如果法庭把这个禁令给撤销了以后呢，就像他当时一开始川普的那个就是说 travel ban 他的这个旅行的禁令，那他可以不同的不停的进行对这个禁令呢进行更改，然后呢最终呢就是说是可能对于微信的某些行为，比如说他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限制，比如说就是说是不禁止微信，不能让微信比如说发布假设啊发布一些比如说内容有含暴力啊，或者是有违反知识产权啊这种，那有可能在法院最终可能会得到法庭的支持。但现在这个禁令本身，如果这个禁令就是说他要比如说是最终由法庭做裁定的话，我的预测是这个法庭最终会裁定就是说他这个禁令是违法的，应该不予那个不应该得到违反美国宪法和相关的法律，所以不应该得到执行。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抖音公司啊刚刚啊是起诉了美国政府，那您认为他这个起诉胜算的几率有多大呢？您预测这件事情最后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
他这个呢实际上呢是我们来说一个就比较简单的诉讼，它叫那个 injunctive and declaratory relief， 啥意思呢？就是说是我要求，我的诉求很简单，我的诉求不是要美国政府赔偿我什么，我不要美国政府怎么怎么样，很简单，我就说他这个我让法庭宣布这个禁令是违宪的违法的，第二我要求法庭宣布这个禁令不能得到执行，他就只有两个很简单的诉求。那这种简单的诉求的话，一般来说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就说是因为它是一个行政命令嘛，那法庭会得到给予支持。所以的话就说是我认为这个案子抖音起诉的话最终 他应该是胜算的。当然了，像这个旅行禁令这个案子，可能打到区法院，联邦区法院，然后打到巡回法院，之后又打到美国的最高院，对吧？他是一个一级的打上去，那可能这个案子就拖的时间比较久。那有两种情况的吧，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那个川普没有单选，对吧？那可能拜登上来就直接用另外一个行政命令把这个行政命令给撤了，或者呢就川普单选了，对吧？那这个案子也有可能最终法庭来宣布他执行不了。但是呢，我自己就说按现在他这个状况的话，我自己认为这个法庭第一次就是这个裁定的话，我认为法庭是肯定会裁定他失败的，然后呢那个执行不了的。那川普政府呢会上诉到第九巡回法院，第九巡回法院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就支持这个高科技公司，比较反川普的吧，就他的很多命令是反川普的。那第九巡回法院也会就是把这个行政命令给否掉了。那最终呢就会到了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呢就是说是因为现在就是说趋向于保守的法官稍微多一点，但是就现在这个样子的话我认为就是说最高法院的最终的裁定也有很大的可能是就是认定他这个行政命令是违宪的，是无法执行的。
海外侨胞看深圳特区40年发展特别专栏。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海外侨胞看深圳特区40年发展特别专栏。高举改革创新大旗的深圳经济特区8月26号将迎来建立40周年的日子。从南粤边陲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国际都市，深圳特区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史上的奇迹。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特区建立40年来取得惊人发展成就，其伟大创新实践给中外发展提供诸多启示。许振义说，过去10年，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从量慢慢转化为质量并重，包括中国科技对世界的贡献，这一切源于改革开放，而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和标杆。许振义说，我认为深圳的成功主要在于思想开放，对国内国际都开放。深圳的政府官员来自五湖四海，而且深圳是个由移民构成的新城市，这样的一个社会较能接纳新事物、新观念、新思维，能甩开步伐向前走。许振义说，我始终认为认可市场经济和国际分工对经济和民生的重要作用和推动力，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全球化，才能把世界经济这个蛋糕做大。相反，保护主义一方面压缩全球经济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另一方面还试图尽可能多占这个不断萎缩的蛋糕，进一步引发恶性循环，走向双输。深圳改革开放的成功树立了一个榜样，提醒人们保持开放和合作才是共赢的出路。新加坡作为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是深圳奇迹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谈到新加坡今后在深化对华合作，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领域合作的拓展空间，许振义表示，新加坡与深圳目前正在智慧城市方面进行合作，大力推动双方企业、科研机构、高等学府开展深度对接合作。深圳与新加坡还将合作新建亚洲中小企业中心，为中小型企业构建一个由买家、卖家、物流服务提供商、融资和数字解决方案提供商组成的大生态系统提供便利。许振义认为，通过优势互补，新深两地的智慧城市合作可以带动东南亚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连通商业生态系统，加强城市之间的合作，成为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同引擎，为中国、东南亚乃至其他国家提供可复制的模式。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海外侨胞看深圳特区四十年发展》特别专栏。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资深的海外华文媒体人士、加拿大红枫林传媒副总编辑贺林先生的点评。
四十年来，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建设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和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显著提升，技术创新实现由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转变，构建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全球知名创新之都，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奇迹，为中国城市现代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你开心的。
妈，我拿到了健康。
你用心的。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路透社8月23日援引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准备与中国以及中国公司华为在 5G 技术上开展合作。而早在7月24日，卫星社就曾报道称，华为俄罗斯代表处运营商网络业务总裁赵磊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华为将继续在俄罗斯投资，因为该国拥有丰富的科技人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吴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们已经看到了和注意到了俄罗斯外交部长啊谢尔盖·拉夫洛夫表示呢，这个俄罗斯准备与中国以及中国的公司华为在 5G 技术上开展合作。这个表态呢是这个拉夫洛夫啊参加全俄青年教育论坛在致辞中表达出来的。那么我想他至少这个代表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啊，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在这个美国和英国开始抵制中国公司华为，开始抵制和华为在 5G 技术上开展合作的这个大的环境下，拉夫洛夫作为他的外交部长来公开的发言，一是表达了可以说是对华为技术的一种认可，第二方面啊，又体现出这个新时代中俄全面协作战略伙伴关系它有着丰富的内涵。那么我们知道7月份，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就明确表态，俄方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最优先方向，愿同中方一道继续推进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等框架下的战略沟通协调，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与安全。那么在美国和英国开始抵制华为的这种情况下，那么俄方有这样的表态，实际上也有给这个我们中国站台的意味。实际上是通过这种行为啊，是在共同的维护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行径，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想俄方的这种表态和接下去的务实合作啊，也会给这个世界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有理性的这样的欧洲国家也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那么我们希望呢，华为和华为的 5G 技术能够顺利成功在俄罗斯落地。
环球华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24号通过视频方式召开，会议发表了万项宣言，全面规划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蓝湄六国的未来合作蓝图。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四年多来，蓝莓合作机制在缅甸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未来中方愿同包括缅甸在内的湄公河各国密切配合，为共同构建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接下来请听总台驻缅甸记者高嘉义发回的详细报道。
陈海大使指出，自2016年正式启动以来，蓝莓合作机制立足于地区国家的需求，取得迅速发展，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四年来，中方在缅甸开展的合作项目，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蓝莓合作关键就在于拓展合作、深化合作，促进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缅甸是蓝莓合作的首创国，四年来中方在缅甸已经开展了51个蓝莓专项基金项目，涉及了互联互通、农业减贫、生态环保、能力建设、文化交流、妇女和青年等各个领域，给缅甸的各方面的发展都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给缅甸的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陈海大使指出，蓝莓各国政府和人民同心协力，守望相助，在疫情防控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在蓝莓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将在蓝莓合作专项基金框架下设立公共卫生专项基金，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湄公河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和技术支持。中方新冠疫苗研制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优先向湄公河国家提供。这些不仅有助于地区内国家更好的防控疫情，更有助于将蓝莓合作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次区域合作的典范。
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包括缅甸在内的湄公河国家更好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而目前蓝莓六国总体上有效控制了疫情，中国同湄公河国家已经相继开通了快捷通道，正在通过务实合作加快各国的复工复产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我们相信蓝莓各国会继续的守望相助，务实合作，蓝莓合作也将成为一带一路次区域合作的典范。
今年恰逢中缅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年初对缅甸成功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提出两国将携手共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陈海大使指出，中缅双方将以本次领导人会议为契机，扎实推进蓝莓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共同构建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蓝莓合作因水而生，因水相连，因水而兴。蓝莓合作第三次领导会议是蓝莓合作的又一个里程碑，为下一步的合作指明了方向。当前中缅两国正在着力落实今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对缅甸历史性访问所取得历史性成果的落实工作，正在着力的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那么以这次领导人会议为契机，缅甸的同中方将一道出任蓝莓合作共同主席国，中方呢愿意同包括缅甸在内的湄公河各国密切配合，扎实推进蓝莓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共同构建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高嘉义仰光报道。
环球华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4号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已有172个国家和地区加入新冠疫苗全球供应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在2021年底前，公平地在全球分发至少20亿剂有效的疫苗。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as of today,
我很高兴地宣布，截止到今天，已经有172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 COVAX 新冠疫苗全球供应计划。这一计划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种类最丰富的新�冠疫苗产品组合，目前包括9种新冠疫苗。我们将不断对这些疫苗进行评估和优化，以确保获得最好的产品。我们还在与另外4家疫苗生产商进行讨论，另外还有9种疫苗正在长期评估中。
谭德赛表示，如果新冠疫苗价格太高，将阻碍中低收入国家民众获得疫苗。如果只是少数几个国家获得了大部分的疫苗供应，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时间将被延长。谭德赛强调，若新冠疫苗最初供应有限，将其提供给全球风险最高的人群至关重要，包括卫生工作者、65岁以上人群和患有某些疾病的患者。他同时还强调，目前该计划仍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表示，想加入该计划的国家需要在8月31号之前提交意向书，在9月18号之前正式确认加入，并在10月9号之前支付首笔购买疫苗的预付款。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